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2月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江泽民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江泽民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详情请关注本报一版转二版文章《江泽民伟大光辉的一生》。本期三版刊发一组江泽民同志生平照片，记录了江泽民同志1947年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照，到1990年7月25日江泽民同志与藏族群众共庆旺果节的珍贵瞬间。连日来，全国各地干部群众满怀敬意和深情，以各种方式收听收看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深切哀悼江泽民同志，自发以各种朴素的方式寄托绵远的思念。继承一致，继往开来，大家一致表示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化悲痛为力量，在各自的岗位上更加努力工作，不懈团结奋斗，把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一步步变为美好现实。详情请关注文章《江泽民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全国各地干部群众深切悼念江泽民同志。国旗低垂，山河含泪。连日来，全军官兵通过各种形式悼念江泽民同志，缅怀江泽民同志的光辉业绩，表示一定要更加自觉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江泽民同志逝世后，港澳台社会各界连日来以各种形式持续表达哀悼。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继续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唁电函，并通过其他方式对江泽民同志逝世表示深切哀悼。联合国安理会11月30日为江泽民同志逝世举行默哀仪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同日发表声明，对江泽民同志逝世深表悲痛。亚洲和非洲国家驻华使节吊唁江泽民同志。前不久，中央政法委发布2022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榜单，年仅22岁、勇救落水群众牺牲的武警湖北总队随州支队战士李林宇入选。 22载短暂人生，李林宇从士兵到勇士，一直在追梦路上，他扎实走出的每一步都绽放芳华，见证初心。本期《军地周刊》版，我们一起聆听李林宇的感人故事。职招军官是现役军官管理暂行条例、现役军官选拔补充暂行规定及有关文件正式实施后明确的军官选拔补充来源之一。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是新一轮地方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的理工类专业应届毕业生。军队建设急需专业也可以从其他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择优选拔。十月底，2022年度招录的直招军官陆续入营，五位来自不同高校的高学历新兵集合在陆军某综合训练基地参加入伍训练和当兵锻炼。本期《读者之友》版，我们邀请李建东等五位直招军官讲述他们携笔从戎的故事。初冬，联勤保障部队第967医院温暖的病房里，医护人员正在为老红军李宇光检查身体。医生贴在老人耳边大声唤道：“李宇光，到！”条件反射般，病床上的李宇光吐出清晰而短促的音节。101岁高龄，加上阿尔兹海默病的影响，李宇光很难与他人进行更多的交流。这声达了89年的道，却是他对世界最响亮的回应。人如其名，从红小鬼到守护生命之光的人民军医，一心向党的李宇光一生追光，始终有光。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